赛呢，我是今年已经是第三次啊参加这个新界湖的到华巴特的一个帆船比赛。当然了，这三次比赛呢，我们参加的一个状态都是完全不同的。第一次我参加的是在2015年，这一次呢，当时是有108艘船参赛。当年那个气候呢，第一天呢特别不好，造成了30多条船的一个退赛。那遇到了50级的大风，造成了很多船只啊器材受损啊，人员受伤啊。很多船只退出比赛。那么在去年和今年呢，又是这近70年来这个天气状况和海况最好的这两年。可是在去年呢，我们的器材也发生了问题，那么的横桅折断以后，造成我们的船速下降，我们的成绩就非常不理想。虽然我们是坚持跑完了全程，那么今年呢，是经过前两年这个比赛啊和这个训练啊总结出来了很多的一些经验，加上了我们这个俱乐部呢加大的投入，提前来到这个悉尼啊进行集训。我们今年大概是10月份就来到了悉尼，那么提前量是达到了3个月。那么主要是目的就是吸取去年前年的教训，然后希望在今年有所提高。
那据说你们这一次的成绩是创造了中国纯滑班帆船队73年来在这个悉尼霍巴特帆船赛里面的最快冲线的历史记录。那你们之前起航的时候的目标是什么？这一次算不算是一个超常的发挥呢？
可以说是非常理想的一个的这个成绩，但是绝对不是我们心中最好的一个成绩，也不是这个说明我们的成这个时间就能说明我们这个水平能够达到什么样。但首先能够肯定一点，就是我们付出的努力得到了一定的回报，而且我们能够跟国际顶尖水手在一个阵营里进行比赛，这一点呢是很鼓舞我们的。
那么在这2天多的这个航行过程里面，有没有遇到过一些比较意外的天气情况，或者是一些船的状况？所有的船员这2天的时间他们是怎么度过的呢？
其实这2天来说对他们都是非常的辛苦，因为是在一个高强度的比赛状态当中。那么我们船上呢是采取了2班轮班制度啊，那么舵手呢又是一个单独的循环，他们每2小时就要更换一个班次，那么其他船员呢，在白天呢是4小时更换一次，夜晚3小时更换一次。那么每个人在休息完回到了自己岗位的时候，那就是要全身心的投入到比赛当中，投入到竞技当中。这对他们说，这48小时对他们说是非常具有考验性的，包括个人的意志，包括的他们是身体条件，包括对对付这个不断涌上船上的海浪啊，不断的让自己的衣服这个湿了然后更换等等，包括我们吃的东西啊，也都是也为了减轻这个重量。而且我们船上呢也无法这个做饭，因为在比赛当中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顾及这些。那么我们吃的基本上都是这种脱水食品，用开水啊烧壶开水冲一冲，大家能够喝点热的，吃点这个脱水食品。那么其实来说在口味上是非常难，非常和路上不能比的了。那么在这种状况下去休息、比赛、饮食各方面的条件跟我们在陆地上的人的生活是完全不一样。
那是不是连这个睡觉的时间都没有呢？
有，但是不能保证，就是因为有可能他刚刚睡下这个风就变了，或者我这个风力要调整我，那么可能就像他们全部要起来然后更换帆啊，调整帆具啊。有时候他们基本上每个人的睡眠都不是不能充分的得到保障的。
如果有一些在这边的澳洲人，他们希望能够接触帆船运动，有没有一些必备的基础条件？比如说一定要会游泳啊，或者是一定要会开船啊，这些
其实帆船竞赛，特别像这种大帆船，我们的岗位呢，如果在港之内呢，我大概都可以有10到14个岗位。那么就是说，每一个岗位它的性质不同，它所掌握的技能不同。其实对在澳大利亚的这个华人华侨来说，他们应该是要比国内的这个我们这些水手的来说呢更吸引一些。 因为帆船运动是在国外的开展呢，已经有了几百年的历史，所以他们有着非常好的这个教学资源和环境，还有条件。那么在国内呢，我们这一部分呢，还是相对的稍微弱些。如果有兴趣的这些华侨华人呢，我想首先呢，应该是通过一些当地的学校来学习。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呢，会让自己的这个基本功更扎实一些。
嗯，所以这个对于个人的体能素质，或者是说在水上的一些技能，有什么样的要求吗？
其实这个大帆船运动来说，对这个个人的体能，除了一些个别的岗位啊，要求比较过高一些，那对普通的一些帆船竞赛来说呢，这个并不是很高，相对于其他体育专业。而且这个从事这个运动的年龄啊也比较宽松。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悉尼霍巴特这个帆船比赛啊，70%的船长都超过了50岁，那么就说明这个对年龄的要求呢都不是特别的高。
有一个电影叫做《星际穿越》，里面它有一个台词，就是说世界上很多顶尖的帆船运动员其实都并不会游泳，这句话是真的吗？
可以这么讲，因为帆船运动大部分是离岸的更多一些，不像一些港池里的这些比赛。那么如果你游泳很强，对这个帆船本身这个运动呢并没有太多的帮助。我们对游泳来的要求只是一个自救的如果有时候坠海，那你必须有一个自救，一个漂浮等待救援。那么我们现在呢，都每个船员都配备了这个救生装置，一旦落水呢，你不会游泳啊，它也会把你的头浮在海面，让你能漂浮。那么你要更多的掌握的是一个自我救生的这个技巧，怎么样保证自己不失温，怎么样自己不溺水就可以了。所以我们有时候调侃的时候也就说，海那么大，你再会游泳你也游不回来。
谈一下这个中国现在帆船运动它的现状是什么样的，然后如果在中国的话，哪一些地方或者是城市它的这个帆船运动相对更加发达一些呢？
中国呢，其实要说我们对海洋的渴望啊，由来已久了。自这个郑和之后呢，我们有长达600年的海禁，那么对我们国民本身的这个对海洋的向往呢，有一个很大的压抑。随着我们国力的增强，随着我们这个民众收入的增高，那么现在呢，逐渐的我们对这个海洋的充满了浓厚，特别是民间充满浓厚的这个兴趣。那国家呢，在这方面呢，也开始开放给大众。那么我们从现在的发展呢，我们大概有11、12年的左右是沿海城市比较发达一些开始，但要跟国际上相比较呢，那我们是刚刚起步。但我们的增长势头可能也是因为我们原来的底子叫基础较小，所以我们的增长率呢每年都是500%以上的增长，从整个行业来讲都是特别引人注目。
如果是帆船爱好者的话，在沿海城市可能更加容易接触这个运动。那么在中国的话，如果说想要去接触这个运动，想要去玩这个帆船运动的话，大概费用是在一个什么区间？
这样看来，我们现在大概有几种形式啊，玩有这个企业购买船只，也有个人购买船只，那也有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众筹啊，那么白领呢，大概一人的每年投入，初期第一次投入购船的话，大概在20万，那么他们众筹下来一艘船呢，大概也就200万左右，这也是一种方式。那么有些企业呢，因为它的营销和他个人或者企业领导的个人爱好，他可能是个人买船，那么这个幅度呢可能就在500万左右。如果从在普通的老百姓来讲呢，在一些赛会啊租船呢、参加比赛的话，每一次比赛的费用大概每个人是在2万人民币左右。
就是报名费用还是这个船只的？
报名加租船
啊，就是在一起的。
哎，对对对。
那么这个船买回来之后会不会有一些相关的维修费用或者是停船的费用？
哎，这是有的。我们国家现在还没有完全开放这个公共停泊这个项目，那我们的就是大部分那个码头啊这种会所啊等等都是一些私人和企业开发的，所以那么他们企业开发的还有个回收的过程，所以这个门槛呢有时候还比较高一点。停泊费用呢比较便宜的呢，比较偏一点的地方呢，大概船长一英尺在4块钱，或者是再便宜点到2块钱左右。比较贵的呢，接近城市闹区的这些呢，它就可能达到有时候7-8块钱一英尺。